还记得这个吗？我们每一年总是会看到一次。我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这我们所盖住的是四个字，叫做"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借助埋葬这个"哈利路亚"，我们在过去的星期三那个叫做"圣灰日"，这个是教会很久的一个传统，就是借助圣灰日星期三开始，一直到复活节，总共40天，我们说这个叫大斋节，一个斋期，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教会传统，这个也是这个普天下的教会所共享的，这个不是天主教的。先贤们借着这样的一个40天，帮助信徒整个心思意念更加的放在耶稣的这个身上，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受苦受难，还有复活。其实从去年圣诞节，在这段期间，这整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事件，就是带动跟开启的整个一个完全新的一种的存活的一个景观，跟改造了、更新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就是他的这一个从诞生一直到复活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很值得我们在整个心思意念上跟主来这个配合。那么这40天呢，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好的这个建议，怎么样子我们来跟主一起同心走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道路。有年轻人他决定在这40天，他不需要，除了工作之外，他不需要碰电脑，他不要去碰电脑；他不需要再用手机，他就不要用手机；他不要再随便上网，也不要再用这些多媒体呢玩游戏。我就跟他说："你干脆就戒了。透过这40天这样的调整，你以后干脆就戒了。你不要这40天只是忍而已。然后呢，觉得我很好，然后我又操练一些跟主同在，然后过了之后呢又再来，没意思。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40天，因为这40天用主取代我们心中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既然是这样子呢，为什么40天过后你要让那些不重要的又再回来呢？你就借助这40天改变一些习惯，改变一些你长久以来想要改变又改不了的。我相信呢，主给我们这种力量，主给我们这种很不一样的一种生命价值意义呢。能够取代这一些，和你趁着这个机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教会也预备了这个40天的大斋节灵修的材料，你可以这个来用。同时，教牧每一天呢，也会把自己的灵修的这个心得，短短的几句话，透过这个手机呢，透过区牧来跟区里面的组员分享。我们希望说。借助这样的一个干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干预，那么可能打破我们一些习惯，跟使到我们开始做一些调整。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信仰常讲更新更新，但是我们的这个脑的运作呢，它为了保护我们，它就一直呢变成习惯习惯习惯。那习惯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那么脑呢？的运作方式是养成习惯，那个是为了保护我们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养成坏习惯，很难这个弄掉。这个是现在的脑神经科的了解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刻意的去做一种的调整。所以你发觉到说，中风病人之后呢，一定要做运动，就是很简单的运动都一定要做，因为那个是叫他的好的脑呢重新养成跟学习，那么以后他康复呢。就有这个可能，所以一样的，当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主陪伴我们，那么我们重新呢培养好的跟必要的一些的生命的这个习惯，我们一起再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来找我们，你也自己说明你自己。使到我们可以真的认识真实，我们向你感恩， 求主你真实真理的灵再一次光照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同样的，我希望你有这个圣经，那么同时也等一下请你帮忙旁边的人翻圣经。我已经讲过了，我会尽量少用这一种幻灯，因为呢养成你们一些坏习惯，不带圣经，不用那个，然后就等着看啊。它本来是帮助的，但是如果呢不小心它让我们培养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我想我要戒掉。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八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却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们常常以为说耶稣是有问必答啊，那么好像就是这个叫做以客户为主，那么什么呢都会迎合你，不见得。我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给一个标题，那么我不得不给标题，因为负责崇拜领师的或者是预备其他的说，牧师你给我一个主题，不然我们很难预备。但是我常觉得每次我放一个标题之后呢，我就把那段经文很多的东西排挤掉，因为没有一个标题可以把全部的东西涵盖，而我是不喜欢这样的。因为圣经本身它的整段话里面呢，那一种信息层层相扣，而且呢有时候是非常的这个多面。但是帮助大家，如果说有一个标题的话，我的标题是真实跟虚伪。很直接的，你看到说他们问耶稣不是为了要真的是知道，他们是别有目的，所以我说这个是虚伪。而这个真实者呢，他有时候他不一定要让这些虚伪的人呢来利用他。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主耶稣只是避过，然后就好像避了一场灾难，然后就这样，不，你看他其实他前后呢，他的那个真实性呢是故意的去把它表达出来的。接着下来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是延续的。当他们听完了这个比喻，你看这个二十章十九节，文士和祭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所以耶稣不是那种避重就轻，不是那种逃避这个尖锐对立的，他只是不随便浪费他的时间跟精力，他选择以怎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而在这个时候，当他知道他惹上杀身之祸呢，他也要表达他的真实。但是有时候呢，你发现到一些没有必要的那种过程的时候呢，他懒得理你，他让你自己去反思，你到底存心，你到底想要真的是要知道事情吗？还是你是别有所图？那么二十章这件事情的出现不是一个独立的，它跟前面的事情息息相关的。其实它从十九章这个二十八节开始，耶稣进耶路撒冷了，然后他娶女子进耶路撒冷。他进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到圣殿去。 那么四本福音书都有交代这件事，而且那个次序几乎都一模一样。那他进到圣殿他做什么？我不同意我们圣经上所标题的他在洁净圣殿，我不同意这个标题。你暂时把这个标题放一边，你不要受这个标题影响，然后去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也是其他后来的人读的时候结的是这样的放，但是现在是不是还需要这样看也不一定，因为有更多的这个学者的研究也看到说比这个更不同更复杂的那个意义在里面，它这个不是呢绝对的。你看这个十九章四十五节，耶稣进了殿，赶出殿里头做买卖的，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耶稣自己惹来杀身之祸。我们常常都讲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钉在十字架上，这没错，但是怎么样使到他死，为什么他死，只是为了我们的罪，这没，我说没错，但是事情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的。反而你看整福音书，你看不到这句话，他为我们的罪死，有间接的，不是直接。这样的这个表达是在保罗的书信跟在其他的书信把他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呢表达，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的里面，他同时也带着很多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呢就在我们教会的了解里面我们都流失掉。所以我今年虽然是在禧年堂应该是第四次讲这个路加福音，小黑牧师说你讲很多次了，为什么你晚上还要开路加福音课？我觉得我过去还是讲的不完整，因为有更多的这个了解，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一直不断的借助学者们的努力呢一直不断的表达出来，而给我们能够看到整个耶稣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使到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更好的讲耶稣，更多的讲耶稣，也能够把耶稣讲得更加的这个详细，更加的按照这个圣经所提供的。我们过去把耶稣的事情不是约翰三章十六节，不然就是保罗罗马书五章几节，那么就这样凑就完了，这个已经不能够帮助现代的人来信耶稣的。但是圣经本来不是这么简化的，所以让我们呢再重新来把这一些整个主耶稣的这个事情呢好好的来了解学习，也帮助我们自己生命成长，也增加我们讲耶稣的那种能力。所以来到二十节，他们问他，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做什么事？就是做上面，尤其是他在圣殿里面去推倒那些东西，然后责备他们。那么当然他又继续在圣殿里面教导，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加利利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你是谁？你不是祭司的后代，你也不是祭司的传统，你也不是所谓的先知，你也不是所谓大卫家下来的君王的继承者，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在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资料跟背景，所以我说讲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处理，我们就在晚上路加课的时候以后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还要更深入更多的补充。如果那些资料都有的话呢，你看 这段经文听这些话的感受完全就会不一样。那么今天又是圣餐主日，我不会讲到十二点，但是我需要很浓缩的提供跟让到大家去更加的掌握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 它的那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今天我们这个信仰所引起的很多的纠纷，我们会引起很多的纠纷，我们已经引起很多纠纷了，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说，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重新再按照耶稣的认识，我们基督教其他的不同的教派不同的一些解释所引起的中东的纠纷呢，我们应该放下，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只是作乱而已。这什么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跟圣殿的事情。我相信在座当中有一些你有一些背景有一些了解的圣殿，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一件事情是一个导火线，是一个可能一场战争的导火线，甚至有一些教会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主耶稣再来。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它却回可以是一个导火线，因为它成为现代世界三大宗教的中心，犹太教、基督教、回教，谁都说那个是我的圣地。那么现在因着历史的因素是掌握在回教的手中，但是犹太人永远说那本来是我们的，所以现在的以色列。那基督教尤其是美国圈子里面的一些的某一派的一种的基督教，也是武士当当认为呢，那一个地方是我们应该重新恢复跟我们能够去拥有的。你说再这样下去世界会和平吗？不会。所以我告诉你，宗教是叫人做好吗？不。宗教引起纷争，宗教引起争执，宗教做了很多罪恶的事。我完全同意英国近代的一个一直抨击宗教的一个生物学家哲学家叫做 Richard Dawkins， 他一直攻击这一点，我是同意他的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要反思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这一个误解造成的那一种的偏见，然后我们还以为我们为主大发热心，我们来去为耶路撒冷或者为耶路撒冷圣殿出一口气、出一口力、出一顿力，你越搞呢就让事情越恶化。那你说怎么办？耶稣当年如果不做这件事，我们看不到出路。但是耶稣当年做了这样的事，给我们的给了我们一个出路，他自己却牺牲了。你就看到上帝怎么样处理事情了。上帝不是你，我们每次读旧约就只停在耶稣雅记，然后就看到打打杀杀，没有再读下去。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读先知书，因为先知书不容易读，更难讲。我记得当年我开始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人数一直掉，大家听不惯。但是就是在先知书里面，上帝最多表达他的整个心意，表达的最透彻。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翻很多的经文，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来了解为什么耶稣进耶路撒冷要在圣殿做这样的事。他讲了一句，讲了两句话，那么有一句是正面的，他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这个是引用以赛亚书56章，刚才我宣召的时候我也有用，不但是以色列人祷告的殿，也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看到说上帝的那个整个心意，就是这个要成为众人可以到他面前的。但是现在呢，在你们的管理之下，他腐败，他像贼窝，他乌烟瘴气。不过你看到说一般的老百姓都是很善良的，我们说一般的善男信女呢，他们就是存着一个很单纯的心，他们也期待，他们也这个尊重，也愿意敬拜真他们的神明，真正的神明。有时候他们看不到一些掌权者或者是一些所谓特殊阶级的人背后的一些所谓很黑暗的事情，这些所谓祭司，这些所谓掌管这个圣殿敬拜跟 以及在这整个体系里面，他们已经成为当时的利益团体，既得利益，他们享受那个地位。因为这时候犹太人亡国是罗马帝国统治，而罗马人后来知道统治犹太人跟控制犹太人的宗教是很重要的，就像当年英国人到这个印度去的时候，用了很少的人就控制了整个印度。所以这一些宗教领袖们呢，也从这些当权者给他们的认可的，他们认可他们的地位，认可他们的权柄，认可他们应该享有的，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他的既得利益。然后他们也开始在其中腐败，老百姓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他们至少表面上还让这样的一个殿呢，发挥老百姓心目中发挥的那一个作用。尤其是亡国之后的犹太人，他们后来知道他们真的要真心的好好的敬拜耶和华，所以呢能够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一生人去过那个逾越节，是他们的一个很崇高的理想跟目标。因为那个不简单，路程还有你要拿假期很多，你用这些去想哈，不是每一个人经济上能够付得起的。而耶稣的父母亲每一年都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我们是由路加给我们知道这个，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很虔诚的。但是很可惜呢，这一些领导者，这些宗教领袖却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腐败。主耶稣挑战他们，所以当主耶稣做这举动的时候，他不是在洁净圣殿，他是在向这些人挑战。这些人知道了这个家伙加利利的一个小木匠没有什么来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个事？但是他们知道，因为百姓呢拥护他，百姓为什么拥护他？因为在过去的这两年多来，看到他行神迹，跟在百姓当中的讲这个教导，跟以及他在他们当中给他们的看到上帝的那一个医治恩惠等等。我在说一般的普通善良的善男信女呢，都会心有所感。所以就说他是有群众拥护的，啊，但是呢，他不像毛泽东这样子，他很懂得发动群众。耶稣没有发动群众，耶稣他们也很怕耶稣这时候发动群众反他们，他们很怕的，因为这个时候逾越节的时候，到各处虔诚的这个犹太人来过节的，使到耶路撒冷的那个人口呢，比平常多几倍。而你小心读福音书呢，耶稣这时候已经一些名声，你还记得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夹道欢迎喊说何塞纳何塞纳，这些祭司长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们不是高兴的，因为他们呢也觉得这个是来威胁的，如果他兴旺我们就被取代。宗教也是自私的，人都怕自己享有的那一个权利或者是享有的那一个地位受到威胁，哪怕就是所谓最虔诚的所谓宗教的领域里面，我们有所谓什么大牧师这种莫名其妙的称呼，你就看到我们人的那种虚荣，还要再分一下一个等级。我们是人，这样就因为这么一个神圣，这么一个是要成为众人可以亲近上帝的一个地方，却因着交在人的手中，他开始呢在变质，甚至他在开始腐败。你说上帝无动于衷吗？尤其这个是他的子民，这个是他历世历代以来在万民的当中，人离弃上帝之后，上帝自己再回来找人，要再然后再使到人能够找到他，再使到他在人当中呢有一个立足点，使到呢 他被认识，然后人可以来敬拜。我们现在来看过去的一些的经文，你就知道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意。神来找回我们，不是只是要我们送我们上天堂而已。整个信仰最根本、最重要的、最终极的，就是呢，我们重新认神跟敬拜神，不是上天堂，这才是最本来、最根本的。那么，我们来看神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在圣经里面怎么样的这个表达他自己。我们翻到以赛亚书，请你把你的圣经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如果你要用一个事情贯穿整个以赛亚书的话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用耶路撒冷跟圣殿这两件事情。你几乎可以在每一章里面都看到关于跟以及跟这个有关的66章，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在世界里面，在文化文明等等的政治，为什么它成为一个这么敏感的。那么我们也非常喜欢有一首圣诗叫做 Jerusalem， 那写得太动人太好听，也非常的感人雄伟。它真的是一个没有一个人可以忽略，它牵引着许多人的那一个心，以至于它也同时成为呢很多问题、很多纠结的这个地方。好，以赛亚书2章，上帝在这边表达了一个非常高超、完美理想的一个我们说愿景 vision。他说：“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不是指时间表最后一段时间叫末后的日子。我上个星期一已经解释了这一个圣经很特别的观念。”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大家不要忘记，以赛亚书是诗啊。那么诗歌这样一种表达，这种情景啊，不是说一场地震之后，然后把锡安山挤压，然后它特别变成更高。我们很多人呢，去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圣经。第3。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然后接下来描写说：“不再有战争。”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理想。那么这样的一个理想呢，我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不是叫做预言，不要把旧约这种讲以 把旧约里面一切讲将来全部叫预言，然后呢就要去找什么时候实现。这是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很长时间的一个解释圣经的一种方式，现在呢学者们呢修订了。这个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心意、一个愿景的表达，他不是在讲说到某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出现，他是说这样的事情要出现。那么这样的事情出现也不是只有在某一天才出现，他其实一直在。所以你看到说在这里面有一段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引起你的一个注意力。他说呢，这个地方呢，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主的道呢会再出现。为什么耶稣要在圣殿里面教导？路加就是有意给我们看到，你看，你看了，神的这个长远以来的心愿，现在开始在展现了，由主耶稣。但是，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一段经文完全的这个所谓应验？不需要这样看，那不是在讲一个特定的一个情景的。当你摆脱这样的一个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摆脱很多过去对旧约的这个所谓预言的解释所产生的困难跟这个错误。那么这个是第2章，那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56章。以赛亚书56章第7节， 如果你从以赛亚书开始看，也啊，我们就先跳到第七节直接看。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一殿。耶和华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人归他。所以以赛亚书已经，神已经表达以后非犹太人也会被纳入。所以为什么你在路加跟使徒行传你看到呢，他特别注意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呢神的心意实现，而且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用40天呢向他们更详细的解释上帝的整个全盘的这个心意怎么样在他的身上呢，这个时候已经在开始在做。所以这一些旧约的预言都一定要通过这个耶稣。那么关于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圣殿的一个理想，另外一位先知呢也用了很多的篇幅，上帝透过他来表达，就是以西结。你就翻下去以赛亚耶利米，然后看以西结。以西结从这个第40到第48章 这一组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上帝在把一个他要复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圣殿的一个理想呢的意象，这个是一个意象，就是以西结透过一种很特别的方式看到的一个意象。在以西结书40章开始都有这样讲，他说第二节，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然后在这山上呢，上帝给他开到那个新的这个圣殿。那么这个新的圣殿呢是怎么样子呢，在这个43章第5节，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神很愿意再回到这个殿。然后第7节最后一句，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第9，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除去这个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那么在我们过去很多教会就解释说，这一句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以后的那个圣殿呢，总有一天呢就会变成是基督教的。那么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它恐怕一定会引起战争，然后再看到经文里面有讲战争，那么这个东凑西凑，那么就是所谓末世。这样的一个解释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很多很多的问题，并且它绕过主耶稣。主耶稣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主耶稣给了最好的处理的这个方式，而我们的那一种解释跟了解呢，只会造成更复杂的政治跟世界的战乱和战祸而已。所以让我们呢小心来看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边上帝在以色列人亡国，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也没有了，在这样的情况，他借着以赛亚借着以西结说，这个事情不会永远是这样的，我是很愿意再成为你们的上帝，我是很愿意让你们能够敬拜我，我是很愿意能够再回到你们的当中。所以呢，我要再把这个境界带回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这些讲到应许或者讲到将来，有一个原则你记得，你小心看，上帝只把那个结果的境界讲出来，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会怎么样做。那么教会就很多时候在这个怎么样做的事情上自己解释，自己呢就加了自己的很多的东西，然后再也没有用圣经呢来检视自己讲的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的，然后就这样去做了，然后变成自己一个传统，然后变成一个信念。现在很多人说上帝要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来帮他们回归，就是从这些经文，上帝有说要你帮吗？你怎么帮？什么叫做帮？ 你是愚昧的袒护以色列了吗？在借助美国撑腰，然后不管中东的、巴勒斯坦原住民的等等的问题，跟历史上所留下来的，就是只是愚昧的说，只要是以色列跟犹太人，我们就是帮。然后他们又怎么样的方式回去？那个手段符合圣经吗？我们都不管，我们就是呢，把圣经 shortcut 短路，然后从那边就这样跳到这边就应用了。我在洗莲堂这几十年讲到，我从来没有这样讲到。你去领受这些，你自己负责，我不负责。让我们好好的来按照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方式。所以主耶稣一定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圣殿是上帝，是上帝使到人，使到他跟人能够真正的恢复那个关系，并且能够呢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持续不断的呢一个健康正常的一个延续。这也就是我们福音课 B 做基督徒就是不断的延续敬拜上帝，跟在这个事情上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跟主联合。这个是这么根本这么重要的。我们看保罗他也这样的了解，这个能够印证保罗，因为保罗在整个这个新约里面他的著作是最早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了解是不是真的跟主耶稣的这个吻合的。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他也讲过一句话，岂不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记得这个，我要大家看的是以弗所书，他讲得更加的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从一开始的时候，整章，那么特别是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二节，他就在讲说上帝怎么样重新建立他的这个殿，而且这个殿呢从此以后不再受各种的过去的历史的负担包袱，包括地点时间牵制。是怎么一回事呢？你读到二十二节的时候，第二章，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现在这个殿是指我们犹太人非犹太人，因作呢信耶稣然后领受圣灵。什么叫做信耶稣呢？第二章这个以弗所书第五节，当我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叫做信耶稣，与主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重新得回这样一种跟耶稣的一种生命联合的契合的。因为他的生命呢是神所喜悦的，在亚当里面呢是神所不喜悦，而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生命。而我们重新竟然成为一个殿，殿不单是神愿意同在，也是一个敬拜。这跟旧约神所要表达的是吻合。我们再翻回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相信很多人有很这个印象，因为那是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看到的异象。他看到什么呢？第六章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遮满圣殿，然后他有六个翅膀，然后天使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他看见了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他自己那个宝座。不过呢 他的荣光又充满耶路撒冷当时候的圣殿。然后你再翻到以赛亚书最后一章，66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个殿是，但是又不是。我愿意借助这个殿来表达我在你们当中，但是当这个殿失去它的意义，跟被你们腐败跟歪曲的时候呢，我离开。你就是盖一个在雄伟的殿，希律王用40年修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在当时后来成为一个呢旅游景点，是一个七大这个建筑之一，很雄伟的。所以就彼得就有一次，他就问：哇，你看，耶稣就跟他说，不久之后呢，这在这里一块石头都不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耶稣预言主后70年，罗马人再把这个雄伟的圣殿铲平，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再被建起来。也因为那一个预言，耶稣的分量也加重了。但是真正的殿在哪里呢？上帝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七天创造上帝歇了。这个歇了不是指他休息，在这里说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就是哪里是我坐着为王的地方，是他造的天地，他在他造的天地里面做王。所以他是王，他是理所当然是我们当敬拜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最根本的。以色列人也失去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上帝要挽回，要使到这样的事情重新能够恢复，不是要上天堂。神要重新被人认识他是神，跟 被人敬拜成是神，跟被人尊为是王是主，这才是本来事情的根本跟开始。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带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跟这样一个真实，他不能够再隐藏。他如果不这样表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么严重跟这么意义重大的事。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们把表达上帝的同在跟表达上帝的这个在的这个殿，跟以致呢人可以到上帝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上帝自己所设立所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殿的地方，你搞得乌烟瘴气，事情再降下去的时候，人去哪里找神？神可以就怎么样子呢来向人，然后向人表达并给人呢他的教导。上帝一定要处理，因为上帝如果再不处理的话，以色列人说，这些人就说，就在我们耶路撒冷，这个才是最正宗的。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很多派别他们已经呢也不完全认同，因为祭司呢成为一个利益团体，因为跟当权者呢勾结。只有上帝来解套。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从此呢我的身体就是圣殿，这个你们用40年盖的，他不久之后呢就会倒塌，但是3天我再让他是只做自己的身体。所以今天不需要再去看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如果再去看的话，那就没完没了，那个祸端。那个是希伯来书也是在讲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感谢这个真实的真实，他很真实，他也把那个很复杂的问题跟问题出问题的一个问题的事情，他来解决，他来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但是他却惹上杀身之祸，因为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挑战，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更新，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被重组。 现在公司企业很流行这个 re-engineering， 然后我们找外来的什么团队做，那么呢老职员就在那边酸溜溜啊，老子在这间公司你都还没有出，都还没有生出来的，可能你还在吃奶什么啊，这种多难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被调整被改的，包括牧师，做了同领牧师要重新 adjust 的，你知道吗？以前是叫人做事，现在是人家叫我做事，我还有一点点不习惯了，我才忽然间发现我更忙，然后我就开玩笑，因为以前我都是叫别人做事嘛。但是呢，耶稣来割人家的命，跟我们历史里面每一场不同的革命，不论是在发生在中国的，发生在欧洲的，那种革命都是割人家的命，产生那种革命。但是上帝带来的更新，带来的革命是他让自己的命被割，而他又竟然可以完成，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这叫做福音。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哪里都可以敬拜。主耶稣自己讲，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跟你同在。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说，拜父不在这个山，不在那里，是在圣灵跟真理，也不是心灵诚实。因为圣灵，因为这个真实重新给我们造出一个神跟我们同在的那个事实，给我们带来那个圣殿所要带来的那一个真实的那个意义。你看到今天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非犹太人，我们不再需要为着我们自己的历史包袱，就我们的优越感或者是我们的特权等等的，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可以共享，因着耶稣大家都可以敬拜上帝，都一定可以敬拜到上帝，上帝也因着耶稣跟圣灵也一定是在人的这个当中，不在你的耶路撒冷圣殿，不在禧年一定要在禧年堂或者是什么。有一些教派认为我们宗派也腐败，我们这样一个聚会我们比较属灵，我想大家也不需要在这边再犯这一种谁比谁更高，我们全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全部来到这个福音的面前，我们看到一个好消息，真的正如以赛亚书那个愿景讲了，这一些呢的这种矛盾跟种种的那种下制放弃了。所以为了这样一个高超远大的意义重大的神的这个心意，耶稣不得不进到圣殿，而且要做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办法避，因为如果他不做，我们今天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意义，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出路。所以让我们感谢主，耶稣不是只有死在十字架上才很伟大而已，他自从他诞生之后，接下来每一天他的活法，他的活的这个方式做的事情，每一件都是福音，都是一种福音，都带来了一种很特殊的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对社会，对宗教，都是一种呢释放，并且呢是一个美。而他自己呢因着这样子被误解，甚至呢被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杀害，他最后死前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请你告诉我，我们人类历史上有哪一场革命不是牺牲他人的血，然后自己站上那一个所谓高峰，然后不到100年，我让时间给他久一点，也就开始腐败。只有耶稣带来的革命是牺牲他自己，而且呢历久常新，每一次我们如果再一次正确的了解的时候， 我们会被他感动，会被他激动，而且再来真正带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更新。不要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信耶稣了，福音我们不需要，福音是给非信徒的，错，我们还是要一直被这样的一个福音来福音化，以至于我们一直看到我们是何等蒙恩也何等尊贵的一件事。我们是教会，真的是上帝重价宝贝，我们呢好好珍惜，也让我们在这个大灾节里面更能更多来讲耶稣的这些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意念真是超过我们的意念，你完成事情的方式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也更是只是你自己受伤害，你自己受摧残，你自己受辱，而但旁边所有的人，甚至得罪你侵犯你的人，都反而转过来得着主你自己的爱和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再一次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叫你阿爸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这时候先以感恩。